今天呢是我们高级班的第一堂课哈，所以呢师傅就亲自来带哈。然后呢今天呢师傅为大家选的这个题目呢是来自经巴丹那苏是从经籍大品里面的第三品，然后第二经呢这一个经文，那为什么选这个十种魔君呢？因为大家都已经学
请
这
帮
个
我们把领导引导一下，
三百
四
三百，
念处嘛
把领导关一下。
麦要关，你们的麦要关哈，出现。好，因为大家也是西文的四念处嘛哈，就是中呢有四种魔君呢，爱你的进步，主应该来探索研究它。我们来先礼赞佛陀哈，来大家合掌啊，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斯。我先进入这个经文，这一个经就是这个经情经的经文然后呢，我会再跟大众解释什么是十种魔君因为要介绍他的背景佛陀为什么讲这个经文的背景那佛陀说呢佛陀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这个经我在你定专心禅。才能够解脱的所以修行也是为了断烦恼，断烦恼是为了解脱，为了自在快乐自在那这个，佛陀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刚好他在这个苦行修苦行已经修了6年了，因为他要要证到这个佛陀的境界嘛，所以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方向怎么走，所以他修了苦行，修了6年了所以说那时候他在泥莲禅和精进修禅，为了获得解脱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时候呢，摩支那那摩支那摩记，那摩支是魔王来的。那什么是魔王呢？或者魔罗？我们时常有听到，哎呀，你心中有魔啊，魔来了。我们禅修会见到魔啊，到底什么是魔啊？这个就是 Mara，巴利文叫做 Mara 这个 Mara 呢，又就是恶魔，就是邪恶的代表或者呢，它的巴利文的意思呢，是指能够夺命者，能够夺掉我们的性命的，而且它是。恶煞美德修行者的修行者的美德与生命力的化身所以魔可以是一个化身来的它是为了阻碍我们的修行，扼杀我们的命，然后呢扼杀我们的美德，这个叫魔所以每个人都有魔的，我们有心魔、烦恼魔 其实一共有呢四种魔啊。第一个叫运魔，运的话就 Kilesa Mara， 运我们的五运嘛。为什么说五运是魔呢？因为有了五运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所以有了五运就会有死，那它就这个魔就会扼杀我们的生命力啊，所以它叫运魔。OK， 第二种叫死魔啊，所以死魔一来的话，我们就死了，所以它也是扼杀我们的生命力的，所以它也是一种魔。第三种叫烦恼魔，烦恼魔是我们的心魔，我们的贪嗔痴啊，我们的渴求啊，渴望啊，哈，渴望被爱啊，或者是渴望这个娱乐啊，渴望名声啊，名利啊等等，都叫做烦恼魔，或者是我们的嗔恨，我们的无明啊等等，都是烦恼魔。这个是我们肯定要战胜的一个魔啊。那第四个叫天子魔，天子魔是生在天界的，但是他的卡玛呢，他的业呢，就使到他成为天子魔啊。这个天子魔呢，是专门来阻碍我们修行进步的。只要我们修行啊进步了，或者修行在为了解脱而努力修行的时候呢，这个魔啊很害怕我们证到阿罗汉道，所以他就会出现障碍我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啊，佛陀讲的哈，那个支那摩那摩记那摩记摩罗呢，就是天子魔，是个化身的天子魔啊。那这个天子魔呢，叫那摩记啊，那摩记来到我那里，就来到这个菩萨那里了，然后呢，说着灵敏的话语啊，他说：“你消瘦璎珞。”气色不好，死亡已经临近了。因为那个时候菩萨修六年苦行嘛，所以六年苦行的时候呢，他然后像他的，你看他的身体已经瘦的啊，像一个枯木这样啊，然后他眼睛已经无神了，他的整个眼睛就凹进去了，然后瘦的，你动到他的前胸的骨头就可以，你动他前胸就可以摸到他背后的骨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所以呢，那摩记呢，摩罗呢，就说，你看你已经瘦到这个样了哈，你已经很接近死亡了，啊，那摩记摩罗呢，继续说，你死亡的可能呢有一千分呢，啊，但是活命的希望只有一分罢了，你活命吧，你继续活下去吧，哈，活命更好。你就不要再奋斗了，就不要再努力奋斗了哈，你可以修种种功德啊，就停止吧，因为你就要死了吧，那继续下去有什么用呢？你倒不如活下来修功德啊，持戒布施啊，修梵行，就是没有过个人的生活，没有性欲生活，叫做梵行啊，你这样可以修种种功德，不是很好吗？你看，这个就是魔了，哈哈，这个就是当我们要奋发，要达到，要追寻这个阿罗汉道的时候呢，这个魔就叫我们，哎呀，修行是很难的啦，你倒不如做善事，往生善道，这样不是很好吗？啊，如果这样的念头出现了，你要知道魔来了啊。好，然后魔就继续说，通过梵行生活啊，梵行就是没有性欲的生活，出家人的生活就叫梵行啊。通过梵行生活，然后通过供奉祭火啊，这个供奉祭火就是 fire worshipping， 这个是一种邪见来的，因为在佛陀时代呢，印度人很多是外道呢，都是这个祭拜这个火的啊，祭拜这个火，他们以为这个是解脱之道。这个叫邪见呐，但是当时没有人可以指证他们嘛，所以他们就继续的这个摩罗啊，要真我。啊，你努力呢，因为你都瘦到这样快要死了吧，啊，然后呢 他又继续的在心魔嘛，他的天子魔嘛，继续的在对他说啊。如果你们来禅修三个月、一年的话呢，你肯定很赞同，很赞同这个。如果你只是来三天、五天、七天，哈、啊，三个星期、一个月呢，你不会感觉这么明显啊，你不会感觉精进努力是一条艰苦的道路哈、啊，嗯，难以通过这条道路呢，充满障碍呀、啊，很难通过的哈、啊，难以成功。所以摩罗呢？就站在佛陀身边呢，尽量去说服他放掉成佛之道，而去修这个平常的福报，然后去享受天人天之乐。那么当本摩罗说完了这些话呢，世尊就回答道，世尊就反驳他哈，你其实不能够叫世尊，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证到佛的境界哈。他说你这放逸的亲友啊，为什么讲他是放逸的亲友呢？你知道我们佛教佛陀在最后要涅槃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要放逸啊，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所以放逸就是、不修行啊，特别是禅修，不修善，然后不修、这个禅修，然后不积德做善业，然后也没有继续持戒，也没有这个修行、特别是禅修哈、啊、因为他这个摩罗呢叫他不要继续禅修了、啊、所以佛陀就讲你这个放逸的亲友、啊、你是罪恶者、啊、罪恶者，你来这里干什么、啊、我不需要哪怕一点丁额的功德，摩罗可以去跟那些需要功德的人说这些话。我要稍微解释这一句话呢，免得你们误解哈，因为你们现在大家都在修功德嘛，对吗？你们有持戒、有布施、有听经，这些都是功德。然后呢，要来参加这个课程呢，我要求你们一个也要禅修一个半小时。那禅修那个一个半小时呢？跟这个佛陀跟这个菩萨六年苦行为了解脱自在呢，那禅修那个半小时呢也算是功德，也不是真正的解脱之，也不是真正的也不是能够全力的带你朝向解脱之道，因为你们花在禅修的时间太短了、哦、所以呢 佛陀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呢他们修行啊只是为了人间 人天的福报罢了，所以他们布施啊、持戒啊、听经啊，但是讲到禅修呢，他们就退缩了，不要先、啊、所以这种人呢、啊、佛陀讲你就跟这种人来讲功德，因为、这个、这种人需要的就是你讲的功德，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啊、我已经修了十个波罗蜜，我已经圆满了我所有的功德了，我这一次就是要彻底的觉悟，彻底的成就我的佛果、哦、所以现在功德，这些功德对我来说已经是我已经圆满它了，已经不再重要了，我现在是最后一关突破，我最后一关就能够成佛，就是精进禅修、哦、所以呢你们也不要误会说、啊、这些功德不重要、哦、不是这样的、哦、因为佛陀修了十度波罗蜜，他的布施波罗蜜啊，不是我们可以比邻的哈，所以他已经圆满了这个，所以这些功德对他来讲已经不再重要，因为他已经圆满了哈。你们不要误会啊，这个功德不重要，不去那如果功德不重要就不去行善，那就糟糕了哈。嗯，好，那佛陀继续说，我有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对于解脱的信心。啊、我对我自己的修行能朝向解脱我很有信心，大家因为有这个信心呢，我才能够从信心中产生力量，对吗、啊、有信心加上精进就是力量呢，然后修定修慧呢，我 我就会产生，然后修定呢，我就会产生这个智慧。所以他说，我有信心，从信心中产生力量，然后开发智慧。啊，我如此静静努力，你还问我什么活命不活命呢？我说我这样，你看六年苦行，我把生命都豁出去了，啊，你到现在还叫我，哎呀，留下来活命吧。我如果我要活命的话，我就不修这些痛苦的道路了啊！我如果要活命的话，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把生命都豁出去了，你还叫我保住生命干嘛呢？啊，然后他继续说啊，你看他说的非常的激情啊，佛陀说那个菩萨说的非常的激情。他说，竟然呢，风能吹干河水。那么，当我精进努力的时候啊。说怎么不会吹干我的血液呢？哦，血液干枯时，胆汁和粘液也干枯，然后我的肌肉消耗时，我的心反而更加的平静，我的意念、智慧和禅定更坚定。这个是很激情、充满激情的话的，哦，因为你看，就算我的血干枯了，我的胆汁全部都干了，然后我的肉也没有了，就剩下骨头罢了，啊，但是呢，这些都是身外物，我的心反而更平静更坚定。这个我们修行者，你看有时候我们修行，啊，做到二十分钟三十分钟痛啊痛啊，哎呦就要放弃了你看佛陀是怎么修行呢，啊，血干枯了，啊，身体肌肉没有了的话，他的心反而是更加坚定的。所以佛陀讲这些呢，其实呢也给我们很大的捷径啊， a good example， 很大的捷径。你看他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啊，然后还要被这个摩罗诱惑，但是呢他都不为所动，反而他说，反而我的心更平静，我的意念、智慧和禅定更坚定。所以我们要一直记住这句话啊，然后把佛陀呢这个菩萨在修行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他如何面对困难让你的心更加坚定，这样的一个例子呢，一定要永远的记在心中。因为我们的修行呢肯定会遇到很多障碍的，啊，当遇到这些障碍的时候呢，佛陀这些例子呢就能够鼓励我们了，不要退缩，啊，然后佛陀说另外一句话也是很有意思，啊，对一个能够忍受最强烈的痛苦的人来说，因为他已经修到他吃几粒米罢了，然后闭住呼吸，然后没有吃饭，然后已经是修到人世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忍受的痛苦他都忍受过来了。所以他讲，对一个能够忍受最强烈的痛苦的人来说，啊，他的心啊已经不会渴望娱乐了的，啊，他心已经对娱乐没有什么追求，没有娱乐，他如果他再回头，就是在他渴望娱乐了嘛。所以他说，我经过这么尖锐的痛苦，这么极端的痛苦，我的心已经不会再渴望娱乐啊！请看看这纯洁的人哈，啊，这纯洁的人是表示他自己啊。然后他继续说。啊，他现在要说的这就是十种魔君，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他对摩罗说，啊，色欲是你的第一支军队，因为摩罗带了很多军队来攻击他嘛，所以他讲色欲呢是你的第一支军队，第二支呢叫做不满足，第三支是饥渴，第四支军队呢叫做可爱，然后第五支军队呢是昏沉睡眠，然后第六支军队叫做怯懦或者是恐惧，啊，第七支军队是疑惑，第八支是虚伪自私，那第九支军队是靠不当手段获得利益、荣誉、崇敬和名声。这个是政治家，那个搞做生意的比较厉害的了。然后第十支军队呢，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犯上的缺点啊。第十支军队是就是吹嘘自己，贬低别人。 当自己有了一点进步过后呢，哇，就会吹嘘自己的成就啊，以为自己修得多高啊。其实，在别人眼中啊，在那些真正达到很高境界的人眼中啊，只是啊芝麻，只是你们修到的只是芝麻而已啊。而不要忘记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所以呢，千万不能够吹嘘自己，贬低别人啊。有的人是深藏不露啊。啊、你越吹嘘自己呢，就越暴露自己的缺点、啊、OK， 所以就是这十支军队，他说那摩支啊，那摩支就是摩罗的名字、啊、那摩支、啊、Mara， 这就是你这个黑家伙赖进攻的军队，就是这十个军队 啊，你用这个 十个军队来进攻我。然后佛陀说呢，菩萨说呢，懦夫啊，不能战胜他而获得幸福啊！懦夫呢，是不可能战胜你这个十个强大的军队而获得幸福的啊！然后菩萨就讲自己了，形容自己哈、啊，我头戴蒙珠草，蒙珠草是印度时代呢，他们的武将要去打仗的时候呢。如果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呢，要死在战场，就算是死在战场上也不会退缩。当然当他们一发起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他们就会戴上这个蒙珠草。所以佛陀是一个比喻，说就算死我也不会退缩的意思哈。然后活在这世上是悲惨的啊，所以你看智者啊，跟我们平常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多么快乐啊，我们在享受世间的快乐，但是佛陀这个菩萨认为活在世上、啊、是悲惨的、啊、这个不是悲观哈，你不要以为佛陀是很悲观的人，这个是实观。为什么呢？因为有生命就会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等等，还会造很多恶业，然后恶业呢又带我们不断的轮回。所以呢佛陀说生命是悲惨的啊、他的生命其实一点都不悲惨，他是王子 啊，他如果不出家他可以做国王、啊、他的生命怎么会悲惨呢？但是他是智者呢，智者呢很容易看到、欢乐中里面的过患、啊、智者很容易看到圆满中的不圆满、啊、智者呢很容易看到快乐中后面的痛苦。所以他讲生命、啊、活在这世上是悲惨的，也就是说有生必有死、啊、有生就有老病死愁悲苦忧恼，还会造种种恶业，然后下十恶道、啊、所以就算是出生在善道呢，也是要经历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又一层又再一次的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等等。所以呢佛陀已经看透了这个生命的生命的过患哈。然后他说呢，我宁可死于战斗也不愿屈辱求生、啊、这个是军人就会讲的话哈，死于战斗、啊、军人的气质嘛。所以佛陀呢在这个时刻他自己是一个军人的 气质，是个武将来的，宁愿死在战场上呢也不愿意、啊、后退、啊、嗯。然后那些执着现世的沙门、啊、和婆罗门呢，没有看到也不知道有德之人，有德之人所走的路，也就是我前面、啊、有很多、沙门、啊、和婆罗门、啊、因为他们不懂得八正道，因为那个时候佛陀还没有现世嘛，所以
Alert from updates available，
所以没有人、开示八正道，所以这些人呢、这些、我前面的包括我跟我、同一个时代的沙门跟婆罗门呢，因为没有看到也不知道有德之人所走的路，这条路就是八正道之路、啊、也就是信心精进、啊、正念正定智慧之路、啊、所以之前的人看不到嘛、啊，人界神界都征服不了你的军队，所以之前的人呢、啊，之前的沙门跟婆罗门呢，啊，都输在这个十个魔君之下哈、啊。所以佛陀说呢，人界神界都征服不了你的军队，但是呢，我将用智慧粉碎它。所以佛教 最终是用智慧哈，不是慈悲啊，是智慧哈。慈悲是不能够断烦恼的，只有智慧断烦恼啊。慈悲是对别人的，但是你真正要断烦恼，你是要修智慧的。如果你是慈悲的人呢，相对的啊，你不会应用你的智慧呢，那就是也未能说是真正的啊佛教哈，因为佛教最重要是智慧。我将用智慧粉碎它，就像用石头粉碎未经被烧的泥罐。然后呢，那个菩萨继续讲，战胜心魔后，他讲哈，战胜心魔后呢，通过稳固的正念呢，我将从一个王国到另一个王国，教诲许多弟子。那这些弟子们呢，勤奋努力呢，按照我这个摆脱爱欲的人的教诲跟教诲形式呢，走到那里呢，都不会感到悲哀。啊，也就是说，佛陀已经把法留下来了。那我们是接受法的人呢，如果我们能够勤奋努力呢，按照我这个摆脱爱欲的人就是佛陀啊，按照佛陀的教诲形式呢，我们去到那里呢都不会悲哀。然后呢，我在这里我要趁机讲一下哈，佛法呢，为什么我要这个高级组的人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长修一个半小时呢？因为如果你一直懂得理论呢，而没有把佛法实践出来呢，那个呢，你走到那里也是悲哀的。啊，所以你懂得的佛法，因为我教的是教了你们四念处嘛，啊，那个佛法学到的如何观受，如何观心，啊，如何观身，如何观我们的五盖，啊，学了过后你们就要应用在生活中，应用在你的禅修中，应用这样的慢慢呢，你的这个智慧就会越来越提高，啊，越来越成熟，这样呢，啊，才会最后解脱的时候，你就会走到那里都不悲哀的。那如果你今天把从我们初级班、中级班学到的东西呢，只是当做一个理论呢，而没有把它实践出来的话呢，那也不算是真正的实践者。啊，佛法呢是，啊，我想概括一句，实践就是佛法的精髓。啊，所以为什么，啊，这个高级班我要求你们啊禅修要一个半小时啊，不然的话呢，你们上了高级班以为自己懂了很多啊，沾沾自喜，烦恼升起了都不知道啊。对不起哦，刚才漏掉了一个42，这一句我漏掉了哈。看到摩罗称作大象，统帅全军，我上前应战。哈，当佛陀要成道的时候，在追求这个觉悟的这个八正道的时候呢，那个摩罗呢就很怕他成功。因为如果佛陀成功了，菩萨成功了，成佛了过后呢，摩罗就没有办法控制他，啊，你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你就输了嘛。所以呢，摩罗那个时候呢，骑着大象，带着千军万马，啊，统帅全军啊，然后要去攻击佛陀，那攻击菩萨，那菩萨说我上前应战嘛，啊，那个时候呢，不管他千金呼风唤雨啊，怎么攻击佛陀呢，都没有办法战胜佛陀。最后呢，他就派了他的三个女儿去诱惑佛陀，也是失败而归。然后最后呢，这个摩罗就讲说，跟这个菩萨讲，你坐的那个金刚宝座是属于我的，不属于你的啊，你跟我下来。然后他的嘎基，他的手下就全部是啊，下来下来，你这个金刚宝座是魔王的，不是你的，你不配坐。大家就他的这种这个魔君呢，啊，全部就附和这个魔王哈。那个时候呢，菩萨只有一个人哦，面对这个千军万马的魔君魔子呢，没有一个人可以 support 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支持他， 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佛陀呢就用他的一只手啊，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他的这一只手呢，啊，这个照片呢是二到三世纪呢啊，释迦牟尼佛降魔的浮雕，一个浮雕的画来的啊，二到三世纪哈。所以你看到这只手呢，那时候因为你看他身边旁边的都是魔王魔女啊，都是要攻击他的。那最后呢，因为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嘛，所以他就用一只手顶着这个大地，然后他在呼喊大地呢，为他证明啊，为他证明，为他说我已经修了十度波罗蜜啊，你们大家都修过了佛陀的九种功德嘛，也知道什么十种波罗蜜嘛，然后他就把手顶着大地哈，说愿大地为我证明，我已经完成了十度波罗蜜，啊，这个就是我的德行啊。所以当他这个手呢一顶着这个大地的时候呢，大地马上震动。就是在反映他，我来证明啊，所以大地呢就在震动呢，证明呢他支持他，他已经圆满了他的十度波罗蜜，因为没有圆满十度波罗蜜是不可能成佛的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你看到摩罗称作大象，统帅全军，我上前应战啊。那所以佛陀说，他不可能把我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他的金刚宝座。就是他要成佛的那一个宝座、啊、他不可能把我从这个地方赶走的、啊、好，所以人界生界都征服不了你的军队呢，最后呢佛陀用智慧粉碎他的，然后他战胜他的魔过后呢，他就开始、啊、转法轮经，开始转法轮呢，然后弟子呢就跟随到最后呢，走到那里呢都不悲哀。 OK， 最后一章呢，那摩罗就说，我一步一步跟随世尊了，跟随你啊，已经有七年了、啊、在这位念现前的觉者、啊、念现前就是这位觉者时常有正念、啊、他的念呢时常现前的、啊、所以在这位有正念时常拥有时常保有具有正念的觉者身上呢，我找不到任何可以打败他的机会。因为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我们有时候心中会升起一个欲望，哎呀，比如说我在禅修中，我突然想吃 ice cream， 我突然想吃巧克力、啊、这个欲望呢，只要这个念头一升起呢，因为他有正念嘛，他就知道哦、啊、烦恼魔来了、啊、他就斩掉那个烦恼魔。但是对一个没有正念现前的人呢，对吗？他心中升起的欲望他都不知道，当他心中升起欲望他不知道的时候呢，他就会被他这个烦恼魔给征服、啊、所以这个魔王就讲呢、啊、因为你的正念呢、啊，在七年里、哦、跟随了你七年了、啊，想找机会打败你，但是因为你的正念一直现前呢，我一直都找不到可以打败你的机会。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正念是多么的重要、啊啊、然后呢摩罗继续讲说，就像乌鸦盘旋在色、啊、颜色如肥肉的石头附近，心想我们在这里找到卵石了，或许是美味的食物了、啊、但是乌鸦没有得到美味的肥肉，因为那个只是石头罢了嘛、啊、所以乌鸦没有得到美味的肥肉呢，只能够从那里飞走了。同样的道理啊，正像乌鸦飞进石头才知道不是肥肉，所以他只好失望地离开我们啊，摩罗啊，魔王啊，也将离开你乔达摩啊，因为我找不到任何可以打败你的机会了，所以我只好离开了。所以摩罗最后呢满怀悲哀，琵琶从腋下失落，这邪恶的摩罗呢从这个菩萨那边消失了。这个经典就是到此结束了、啊、这个经典呢我看了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啊、充满了激情，让我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的奋斗， 很可惜现在年纪大了，那个精进力啊再也不像以前了，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啊。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充满这个激情的，不怕死，死也不怕，然后呢睡觉只睡四个小时，三年哦，不是三个礼拜哦，不是三天哦，哦，但是我现在想起我以往的那个激情的那个奋斗那个精进力呢，再看我现在这种懈怠呢，有时候也是很难过的。但是这个精进力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年龄的关系还是什么，就是老是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精进了。所以说修行趁早啊，修行趁年轻啊，现在是力不从心啊，心要做，但是身体啊又这边垮一下，那边病一下啊，这边不舒服一下，总之呢就是不能够力不从心啊，修行要趁早是应该的。所以当我年轻修行的时候呢，我28岁就出家嘛，然后28岁就出家，然后就在静静修行，也不跟人讲话的，我可以一个月不讲话。那你们来参修的时候啊，一天不讲话你们都做不到，我可以一个月不讲话，一个月不讲话的时候，我开始要讲话的时候声音发不出来了、哦、所以然后我之前跟你说过了嘛，我修了很苦，然后只是然后左不看人也不讲话、啊、只是专心在我的修行上、啊、那个时候呢有时候会打一个妄念说，哎，我就把我的青春年华花在这个修行上，这个是唯一让我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把我的28岁到30多岁这种这段青春年华、啊、我全部花在修行上啊、这个呢最是一生中最不让我遗憾的、啊、这一生中让我想起这一段时光呢是最让我满足的、啊、一个时光、啊啊、好，那今天呢时间又差不多了哈，我至少要整一个魔君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十种魔君哈，我们来 快点重复一下哈。 OK，那十种魔君呢，第一个叫色欲、啊、第二个不满足，第三呢饥渴，第四呢可爱，第五呢昏沉睡眠，第六呢怯懦、啊、或者是畏恐惧、啊啊、第七呢是疑惑，第八呢是骄慢不知恩，不懂得感恩、啊、第八呢、啊、第九呢靠不当手段获得利益，容易崇敬和名声、啊、第十呢吹嘘自己，贬低别人。OK， 然后呢，我们这接着下来的这个开示呢，要讨论的是针对这三个主题。第一个，摩罗魔王啊，摩罗有何目的？好、哦，第二呢，魔君来自那里呢？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如何征服魔君？我一定要讲完这个才能停哈，不然的话呢好像什么魔君都没有讲到今天、啊、第一个魔君叫色欲哈，伽玛啊，伽玛伽玛。 OK， 色欲呢，这个我不能放 PowerPoint 吗、嗯、这个OK、第一个呢是秀色欲呢是讲的是第一个是讲诱人、诱人、啊、诱惑人的色、声、香、味、触、外尘 啊，这个这点 一定要知道哈。但是呢，诱人的色、声、香、味、触呢，叫做色，但是我们叫色欲嘛，所以还有一个欲，就是我们的欲望啊。讲到这个色呢，就是诱人啊的色、声、香、味、触。那欲是什么呢？欲就是我们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欲望，所以叫做色欲。啊，名词要搞得清清楚楚哈、啊。那原因呢，就是有这个诱人的五外尘呢、啊，有诱人的这个啊眼睛所看到的哈、啊，眼睛所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形形色色的广告啊，我们形形色色的彩画啊，形形色色的珠宝啊，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啊，这些都是色啊，这些都是很诱人的哈。女人对男人是诱人的，珠宝对女人也是诱人的嘛、啊、然后这个喜欢 shopping 的，喜欢 买东西的人呢，那些广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也是诱人的哈。然后声音也是，然后喜欢音乐的呢，声音也是很诱人的哈，各种各样的音乐哈。然后呢，喜欢香香这个，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香的精油啊，各种各样的香水啊，种种，这些都是对女人来说也是很诱人的哈。然后各种各样的味道，这个男男女女都是诱人的哈。我有一个学生呢，他说，他跟我讲一句话，让我非常的震惊。他说：“师父，我觉得呢，我对这个味啊，这个食物的追求啊，多过对性欲的追求。他情愿没有性欲，但是他不能够没有可 you know, 让他吃的快乐高兴的这个食物。”他说对那个食物的 desire， 对食物的那种欲望啊，哇，非常的强烈。他这句话也是震撼了我哈，因为我们如果我不吃啊，我们就比较不会去想那个食物啊，所以长期出家这么久了，所以对这个食物可能没有太大的吃完就算了哈，不会像他这样去这么强烈的欲望。然后这个醋呢，可能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柔软的醋啊，男女之醋啊，儿女之醋啊，就是父母亲很喜欢这个醋，这个他喜爱的儿女，他爱的儿女嘛，这个也是一种色欲来的啊，也是一种执着来的啊。所以呢，这个色欲的这个最基本的根源呢、是来自于诱惑人的五外尘，再加上我们内心的欲望、内心的执着、内心原来有的欲望。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欲界嘛，我们不是活在色界、无色界啊，一共有三界嘛，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人跟天神是欲界，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欲界呢，本来就是为了追求欲乐而来的。因此呢，我们内心都有很强的欲望，对这个色的欲望，对这种五个的色身香味触的欲望啊。然后我们也要知道呢，在追求这个诱人的色身香味触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它的过患。如果不知道它的过患的话呢，你的欲望是会越来越强烈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过患过后呢，你就会舍掉它，放掉它，那它有什么过患呢，佛陀在这个中部五十四经，有讲了很多的例子，这个欲，如果 你可以去看，这个中部五十四经，他讲了很多这个欲望的过患，其中一个过患呢，就是我们所享受到的欲乐呢，其实只是昙花一现。你在享受的时候，你觉得啊很满足很美满，但是一过了过后呢，它就是过去了的，不再回来了的，那昙花一现罢了。所以佛陀比喻它为什么呢？如梦幻般虚幻。佛陀说，比如说你在做梦，你在梦中，你去到一个很花园，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花，还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边游玩，然后又有这个瀑布啊，这么看起来就像是 一幅动很美丽的图画。所以你在里面你觉得好快乐哦，但是醒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就是色欲的色欲的过患，它像昙花一现。你追求那种梦幻的东西，是不实在的，比如说你吃的很好吃的东西，吃完了过后它就没了，你再也回剩下的只是一个记忆罢了。所以讲它是如梦幻般虚幻。然后佛陀又给了另外一个例子，如饥饿的狗呢，在舔这个骨头啊。比如说有一只狗呢，非常的饿，饥饿到全身没有力了，然后它慢慢的靠近一个屠夫的卖猪肉的啊， 屠夫的身边，那个屠夫呢把这个猪肉呢啊，这个猪骨呢把它肉全部削掉了，然后剩下呢还沾满血的骨头呢就丢掉。那这个饿到很饿的这个狗呢就跑去舔那个骨头，还带着血的骨头，请问它可以自保吗？啊，它可以克服它的饥饿吗？不能嘛，因为没有肉嘛，只是骨头而已嘛，所以它根本不能够解决它的饥饱的啊，不可以，不能解决它的饥饿啊，不能让它有饱食。所以这个欲望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享受欲望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添那个骨头，带血的骨头，其实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要另外一个啊，这个欲望被满足了又要另外一个，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永远都不会饱啊，都不会觉得欲望是够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欲望呢又比喻为喝盐水啊，喝盐巴水，你很口渴，因为欲望升起的时候你非常的口渴，然后呢你就拿盐水来喝，结果呢就是越来越渴嘛啊，也就是说欲望本身是不会带来满足的，只能够让你欲望更一个欲望满足了，你会产生更大的欲望，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你要思维它的过患啊。而且呢，不止如此哈，那享受很多，享受娱乐、享受色欲的人呢，因为他一直长期在享受这个色欲嘛，所以他的欲望反而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越来越严重。就像吸毒的人呐，啊，因为吸毒的时候哇多么舒服，但是他毒瘾就变成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同样的道理哈，所以享受这个色欲呢，就像在吸毒一模一样的哈。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怎么对治。哎，其实这个色欲呢，包括对家庭的执着。啊，对男女之爱哈，然后呢，包括对还有不对自己职业的追求啊，对职业的满足啊，对家庭啊连在一起啊，家庭要连在一起啊，或者对先生丈夫啊，要先生丈夫啊啊对我们温柔体贴啊，有爱心啊，有什么这些种种都是在追求色欲的一种。然后你们可能以为是应该的吗？太太应该爱丈夫，太太应该爱丈夫，丈夫应该爱太太的吗？啊，但是对佛陀来讲，这个是色欲的一种哈，对家庭的执着呢，也是一个很难跨越、很难逾越的军队来的。一个魔君啊，所以很多人很难出家嘛，就是对家庭强烈的执着，所以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魔君呢。所以为什么会变成为，为什么佛陀会把它列为第一种魔君？因为很难被逾越啊，不只是色身香味触法，还有我们的志业啊，我们的对朋友的执着，对家庭的执着，对子女的执着，对我们成就的执着，种种都是很难被逾越的哈。那如何对治呢？我们要思维欲乐的过患啊，就是刚才讲的，是时常思维它的过患，然后呢要思维无常啊，你得到东西也是会失去的。所以有的人呢千辛万苦呢才追到他喜欢的女人呢，结婚了第三年过后他有另外一个女人了无常嘛，他对他的爱已经是变了，所以他才会有另外一个女人。所以这些都是无常的，你所追求你认为永恒的都是无常啊。所以你要时常思维这个无常，然后呢正念守护你的心啊。当欲念升起、色欲升起的时候，你要有正念哦，知道色欲升起了啊，不要被这个魔君给征服。所以这刚才有讲过嘛，魔王追随了菩萨七年了，但是找不到可以打败他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菩萨时时正念现前。好，然后最后一个方法呢，我觉得呢你要回避他。怎么回避呢？啊， 一年里面呢，至少两三次呢，去禅修营，去试验住。因为你去试验住呢，没有音乐，没有节目，没有娱乐啊，也没有如果是少人的话，跟很少人跟你讲话，然后吃也是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没有的选择啊。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你的心呢就不会一直想做那个色欲了，这个叫回避啊。所以一个真正的修行者呢，你应该时常啊，一年呢至少三四次呢要去试验住，而且呢在那边禅修呢，欲望自然减低，然后禅修提高，禅修的时间提高过后呢，你就更看得清楚欲色欲的过患啊。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呢，没有去试验住啊，去住啊，至少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的话呢，我想我不认为他是真正的修行者啊。今天因为时间有限了，不然我可以给你分享更多的事情。好了，我想我应该要到此结束了啊。接着下来我们明天啊，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吧啊。